历史是一条河，滚滚流淌，但那镌刻在人们心中的记忆不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逝去。历史是一部书，翻开哪页都会看到历史时空的风云变幻，厚重而悲壮。往事回首，邀请嘉宾讲述自己亲身的经历，讲述那虽早已发生却鲜为人知的故事。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往事回首》，我是李双。今天我们将继续讲述《殉道者郁罗克及他们全家的故事》第六集，轰动一时的中学文革报。上集我们从郁罗克的童年开始，了解了他的成长经历，他大量的读书思考，并且敢于质疑和挑战。他清醒冷静，成熟得如同一个思想家，这就是为什么他能写出这样一篇引起巨大震动和反响的《出身论》。有一天，北京四中的学生找到郁罗文，说看了《出身论》后很受感动，想要扩大宣传。最后，大家决定办一份报纸，报纸的名字就叫《中学文革报》。
后来我们想，好，出报纸是好办法，那就出吧。结果我们就开始去买纸去了。一到买纸才知道，纸根本买不来，因为文革的期间纸太紧张了，大部分都印毛选去了，还给各学校得发写杂志报的纸，就是文化用品公司根本就没有纸可卖。那人就跟我诉苦说，我哪有纸卖给你们？可是他一看我们这文章，可太欣赏了。那人可能出身也有问题，可是他无能为力。就在这时候，也算是太巧了，有一个民主党派退一批纸，大概是50领，好像一领能有500份。他说：“你们还不把他这些纸买下来？”他说：“我呢就不给他办理退这手续，让他直接卖给你们。”我们听了这太好了，但是真到了这份又没钱了，这个纸得需要多少钱？500块钱。你想500块钱在当时哪谁家有啊？你想500元谁家能，再说谁家能舍得拿得出来？这个我们这不是三个人吗？其中有一个人说我有办法，我上学校去借去。他就到学校，跟学校一领导，他说我就是红卫兵，他说你们对他们原来的红卫兵怎么对待，你也得对我怎么样，我想跟你借点钱。学校呢真借给他500块。我们就有了纸了，然后就在找印刷厂，印刷厂好找，因为印刷厂多的是。
办报纸的主要困难基本都解决了，郁罗克知道后非常兴奋，他连夜对《出身论》又做了仔细修改。1967年1月18号，铅印的《中学文革报》创刊号终于问世了。而郁罗克的《出身论》整整占了报纸的3个版面，第一期报纸印了20000份，马上被抢购一空。兴奋至极的郁罗文和他的同学们又重印了一期专刊。
印出了第一期20000份，紧接着第二期又是20000份，这纸就全用光了，到第三期就没了。后来这时候就发愁了，我们就东找西找，包括也找过蒯大富，但是没有人能够给我们提供，因为他们一看我们那篇文章，说你们这边太危险，你们太激进了，就是啊，你们虽然说是反血统论不假，但是你们反的不光是血统论，你们反的是那个这党的阶级政策，我们不能提供。就在这时候，我就找到谁了呢？当时成立在全国有一个组织叫全红总，它全称很长，叫全国河东工临时工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好像这么个名字。这些人呢， 绝大部分都是出身有问题，所以他们能可能能帮忙，而且这组织发展非常大。我找他们的时候，正是在他有势力的时候，他就给我写了一封介绍信，写给新华印刷厂。新华印刷厂在当时在北京是最大的一个印刷厂。我拿了这封信找他，还真起作用。但是他说，人家说了，你就是印这么几万份的报纸，我们没法给你印。他说我们要印都是上来就是几十万、上百万，都得这么才能印呢。他说没关系，我给你介绍到我们下属的街道工厂去。我拿到他的那个介绍信，又找到了，就西城区西四有个印刷厂，叫人民印刷厂，实际上是街道的，他是挂靠在这个新华印刷厂下边的一个挂靠。这个街道工厂，你想，你知道都是出身不好的人才去街道工厂的吗？所以他们一看了我这是中新报来印的，乐坏了，大力支持。从此以后我就不缺纸了。当时卖报的场面非常感人，那简直人山人海，这几万份报纸一抢而空，两分钱一份，在黑市上多少钱呢？我就说不好了，因为那是黑市，它不讲花钱，那是讲换交换。我们这报纸一份能50份其他报纸。我们当时卖报纸的时候呢，就限量卖，不是说你想买多份买多份，一人只能买10份。当时我们到百货大楼，百货大楼不是外地人多吗？前面不有一片广场吗？上面有花坛，然后我们就在花坛里边，让任何人不能进这里的来，因为他的大耳朵挤，我们就反而没法卖。然后我们这一帮人，有人专门数10份一摞10份一摞，然后有几人专门去递和收钱，一会儿都把这好几万份卖掉了。
当时这份报纸在北京城引起很大轰动，真的是一报难求。急于想得到中学文革报的人，只能在小报纪念章交易市场上花2元钱去买原本2分钱一份的报纸。报纸受欢迎的情况，郁罗文在他的回忆录《我家》写了许多当时的细节。
有时在街上就能听到有人议论，这是反右以来最敢说话的文章了。一个外地读者告诉我们，他在火车上看见只有这么一份报，大家都争着看，全车厢的人几乎都看了。卖报时，热情的读者把我们团团围起来，形成人墙，自动替我们维持秩序。有时我们把报纸放在生铁铸的果皮箱上卖，狂热的人群把200-300斤重的果皮箱都挤倒了。有的读者激动地把纪念章送给我们，印坏了的报纸也有人央求要买走。向我们表示支持和问候作者的不计其数，有个别在大街上给我们捣乱的都被群众斥骂走了。中学文革报在四中设立了一个接待站，每天从早到晚要接待非常多的来访读者，他们绝大部分是深受血统论的迫害，有一些青年不顾自身处境的危险，毅然前来投奔，和我们一起办报。全国各地的读者来信，每天多达1000000封，连邮局都不愿意送了，我们只好自己去取。
出身论的传播范围，从读者来信中就可以看出。不少人寄来几十种油印、铅印的复制本，各省都有复印的。抄成大字报贴在街头的形式就更为普遍。北京之春的荣誉主编、民主运动理论家胡平，当年就是在四川成都看到了刊登着《出身论》的中学文革报。
你比如像胡平这样的，他在那印我们都不知道，后来我看他写文章我知道了他印。还有好多人都把这个这么长文章抄成大字报，你看那些2万多字呢，你想得多少片抄呢，贴在街上让大伙看，大伙就是感受深嘛。因为我不是刚才开头就讲的血统论怎么让大伙那么受害，你想突然有一个说给你解放了，那你想大伙的什么心情啊？别说让你干这些事儿，把命献出来可能好多人都会同意，等于这事对他来一生来说是太大的一件事了。 所以为什么我刚才说这有关血统论，这是中共干的所有罪恶里边的罪中之罪。这个话题如果说的话，不亚于犹太人被那个法西斯迫害，不，真是在全世界你都可以说找不着类似能够跟他可比的东西了。你让这些人一苦，可以说永远说不完，可能比我说的可能更让人感人。为什么？因为他们这都是他们亲身经历的。
玉罗锦曾经讲过这么一件事：一位30多岁的四川人向四中接待站讲述了他们四川地区血统论猖獗的程度，他坚决支持出身论的观点。每天接待站一开门，他就来帮助接待各地来访的人。他热情而且很有耐心，他说如果出身论错了要抓人，我愿陪你们进监狱。接待站接待的人越来越多，人们都想了解出身论的作者是谁，而中学文革报刊载的出身论署名只有北京家庭出身研究小组。
本来呀，人谁也不知道这篇文章谁写的，因为他不适合写个人名字。他的日记曾经在那个抄家展览曾经作为展品展览过，他在工厂里边挨斗，所以呢，我哥哥他不能说他是他写的这篇文章，很容易让那个反对我们的找到借口。可是呢，我们在办报纸的时候，就特别需要一个人来接待这个读者，是吧？人家肯定说，我们想知道这作者是谁啊，我们想跟他交流点什么看法。我哥也特想听到这方面的意见，后来怎么办呢？就找了他一个同学，让他作为代表。这同学呢，当时正在上北京轻工业学院上学。这个同学呢，是嘴又能说，又胆又大，是这么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人，就把他请来，让他说代表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的一个代表，来接待人。
这个心甘情愿充当出身论和所有文章作者的人叫郝志，是玉罗克初中时就很要好的同学。郝志的父亲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三反五反时为玉罗克父亲打抱不平的那位右派工程师。郝志的加入让玉罗克暂时不用公开身份，从而有了更多的时间去观察、思考和写作。当时卖报、运报、运纸这些事务性的工作都是弟弟玉罗勉那些初中生做的。玉罗文他们几个高中生主要是接待来访的人、编辑报纸、校对、联系印刷等，女生们则负责处理大量的读者来信，同时做一点接待读者的工作。那玉罗克主要做什么呢？玉罗文在他的回忆录中是这样说的：
这7期报纸，罗克一个人写的文字将近占总数的3/4。除了每一期有一篇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的大块头文章外，还有他以各种方式不同的署名写的妙趣横生的作品。为了消除一些人的自卑感，他以小组的名义写了《谈纯》。他模仿着柏拉图和苏格拉底对话的形式，写了一篇具有哲理性的《出身论对话录》翻案篇。为了扩大舆论，第二期他还虚构了一个反对出身论的人物，不署名。第三期至第七期，他又以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的笔名，写了《郑兆南烈士的生与死》，联动的骚乱说明了什么。谈鸿沟等文章，具体阐述了出身论的观点。罗克不仅给中学文革报写稿，还应另外两份小报《首都风雷》和《中学论坛报》的要求，以北京家庭出身研究小组的名义，各写了将近100的文章。
接待站收到的很多感人肺腑的信，都转交给了玉罗克。玉罗克都做了认真的回复，每期报纸的文章都是玉罗克在工厂劳累了一天后连夜赶写出来的， 往往是一气呵成，他始终以一个投稿者的身份出现，并不直接介入中学文革报的事务中，这是他自己的愿望，同时也是为了彼此的安全。但是很快这个所谓的安全局面就被打破了，两报一刊的人就找到了郁罗文。所谓的两报一刊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词汇，两报指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一刊指红旗杂志。
我们这个报纸影响面一大以后呢，当时北京呢，中央文革下边所属的就两报一刊嘛，这两报一刊呢相当于钦差大臣，也可以说是特务，也可以说是那种打手，你不管你给他起什么名都行，因为就是这些人，看他位置并不高，可能就是一个小职员，但是他的权力可相当大，不管你多大官，他要说你是有问题你就有问题。他们就找到我们这儿来了，找到我们就问我们说这作者是谁啊，那时候表示很友好的态度，但是我们不能告诉他，我们说我们在研究研究。然后这时候我就回去问我哥说，说不说你是你写的，后来我哥说说吧没关系，他说我这有什么可怕的，我做事都下来都光明磊落的，是吧？我也经得住推敲，你说我哪儿写错了你说不出来啊，咱们就可以辩论。后来我们一听他这么胸有成竹，然后等他们又来的时候，我和那个人叫郝志，我就和那郝志就跟他们，就我们俩跟他们谈，就说这谁谁写的。后来呢，这红旗杂志就不再找我们俩了，他就有意识的回避我们了。他再找就找那个我们下边还有好多小孩，比如就听我们指挥那小孩，老跟他们见面。再过些天，这红旗杂志的人就跟那俩小孩说我们给你们提忠告，你们要转方向，不要再说这个学徒论的事儿了。结果这俩小孩当然就一听就挺害怕的，就找到我们了，就说你看我们都是年轻血气方刚，我们说坚决不转，可是这里边有害怕的，觉得咱们别鸡蛋碰石头，他是不是咱们转方向。我说这个好办，把咱们所有的人都找来咱们投票是转不转方向。一开会绝大部分人都不赞成转向，说咱们干嘛要转向啊，这么多人拥护咱们这报纸，干嘛咱们要自己要打退堂鼓啊。所以我们又坚持着办，那时候他跟我们说的时候，大概我们才办到第四期，后来我们又坚持办了三期，后来终于他们就说话了，就中央文革那个齐文宇就开始说了，说这是大毒草。我记得日子特清楚，就好像16、17年4月14号，我们是1月10号左右我们开始办的报，也就办了3月。
虽然只办了3个月，总共出了7期报纸，但在这个过程中，郁罗文他们一直经受着巨大的压力。这些压力和阻碍，有来自中共官方的，有来自红卫兵的，也有来自处在恐惧中的普通民众的。
我们这个观点，真正的打击的是中央，毛泽东那套，当然不是他一个人，整个这中共的政策。学徒论政策是他们的共识，他们觉得这样才能够把人分成3六9等，才好管理，才能永远把这阶级斗争搞下去。如果按我们说法，就是不看出身，那这老的阶级敌人死完以后，那就没阶级敌人了，是吧？你还斗谁去？所以他们从他们心里，他们是绝对是不赞成。可是，在当时那种环境下呢？是吧？那红卫兵最主张血统论，红卫兵那么不得人心，所以他们不能够站出来替红卫兵说话，所以就刚开始是不说话，唯一表态的就是陈伯达，只说你们可以去讨论。在中央里边，他们是赞成血统论的，像周恩来还说要查三代，林彪还说到那什么我们的子弟怎么怎么样，也是这类话。所以我们那时候反对血统论的时候，就处处受到阻力，他们用这事来反驳我们，就是你要说周恩来是好的是坏的，那当然我们不敢说周恩来是坏的，对不对？他说周恩来就说这样的话，不光查2代要查3代，所以我们的阻力往往 遇到两边官方的和这红卫兵双方的压力，当时还有好多小报，还有95%以上的都是反对我们的，因为反对我们安全。我知道真正拥护我们的小报在北京就两家，我的同学好多出身不太好，我把报纸给他看，他居然说什么我不敢看，他连看都不敢看，还别说让他去帮我们做工作了。我投钱出国之前，大概是2000左右吧，我们有一个聚会，所有办报纸的人，就是能坚持到最后的那些人，我们都给找来。其中有一个那人，就我们在吃饭的时候，他就说：“咱们这杯酒，首先应该，敬罗温他妈妈。”他说：“为什么呢？”他说：“咱们家办报纸的时候，咱们每一个人都到他们家吃过饭，他妈都招待我们。同样，我到别的同学家，被他们家长给我撵出来。”他们家说：“你别再害我们孩子了，多危险呢！你们弄这些东西，他都不敢沾，他都给我们撵出来。”像现在也有这种人，你看现在我的一个朋友，就是国内来的人，我的朋友说让他看 YouTube， 他都不敢看，他我不看，我不敢看。后来说你看有什么关系？你还能多少能知道多知道点事儿吗？说你看人家怎么说的，说你别光听一面之词啊！你现在那个政治和美人都有关系吗？那他也不看，他说我不敢看，他就轻易的否定，他说我不敢看。像你们这个就是法轮功办的大纪元报、新唐人台，我知道在美国的华人就是不看，说你看去吧，他轻易的就都是胡说，他连看都没看，他就说胡说。为什么？他生怕说有一天忽然觉得，哎，他说的有道理啊，我一拥护他，等了让共产党知道了，该治我了，就胆小小到这种程度。文革的时候人就是比这还严重。你看他在美国都这么严重，你想当时在中国当时的环境，红卫兵还活跃着呢，那时候他得多恐惧，所以我们的压力非常大。
中学文革报最终在中共的红色恐怖下被迫停刊，停刊之后玉罗克就发现有人在跟踪他了。玉罗克第一次召集了中学文革报几名骨干，镇静地对大家说，今后什么事都可能发生，如果出了事，你们切记把一切都推到我身上好了，你们不必去承担什么，因为那样也不会减轻强加给我的罪名，反而只能给你们自己找来麻烦。发现暗探跟踪后，玉罗克还是继续做着自己认为有意义的事情。他利用工作之余的时间研究工资的问题，写了一篇几万字的工资论，列举了目前工资的不合理现象，研究着新的工资体制。他还利用一周的病假甩开暗探去了一趟北戴河，他在海边迎着海风吟咏着内心沸腾的诗句：
淮河黄河与海河，风尘万里泛浊波，人生沸腾因你是，歌哭痛楚有漩涡。恶浪恶浪奔驰速，风雪日夜苦折磨，认定汪洋是归宿，不惧前程险阻多，多少英雄逐世波。
暗探无时无刻不在跟踪着他。他给广东的一位朋友写信说：
我大概只有一半的自由了，我的身后总有人跟踪，我的朋友也受到讯问，给他们增加了负担。固然如你所说，我们不是阴暗角落里的跳蚤，不过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那么脉络分明，整个一部历史并非一册因果报应的善书，罚不当罪的绝不是没有，即使将来真相会大白于天下。我写给你这些是想讲清楚我的处境，否则你为我受累，我是很对不住你的。在北京，因为同意出身论的观点，大学毕业生不予毕业，不发工资，外地还有打成反革命的，这时候遭到游检可不是很妙的事情。
这封信 遭到了邮检，也就是说，这封信被中共检查了。1967年12月下旬，玉罗克的档案被公安局拿走了。他跟自己的母亲平静地说，自己很可能会被捕。1968年1月5日清晨，玉罗克照常去上班，刚一进场就被捕了。据说被捕时，一帮公安狠狠地用电棍揍他，把他的衣服都打破了。被捕的那天，书桌上还放着他没完成的工资论。
因为后来我哥这事一出来，就被牵连的好多人呢，就是被关的、被判刑的，被受管制了，然后就打成有问题的了，那多了去了，都不计其数。那时候够哥平反的时候，我母亲就跟公安局要求，其中有一条就是最好能给那些所有受这个案子牵连的人都给他平反，就是让他们想办法发出一个什么通知各省。我们收的信都是全国各地来的。
玉罗文说，一个叫孙刚的20岁的青年，因为仰慕玉罗克，从东北坐火车来北京，一心只想见他。玉罗克被捕的第二天，警察来抄家时，孙刚也在，就把他抓走了。仅仅因为见这一面，他就被判刑15年。还有一个叫丁广武的，是中学文革报的一位读者，玉罗克看他信写得好，两个人互通信件后成了朋友。玉罗克被捕后，丁广武被打成所谓的反革命集团成员，判刑20年。丁广武只有一个年迈的母亲，他被抓后，他的母亲靠卖冰棍维持生活，盼儿子回家的信念支撑着老母亲顽强地活着。10多年后，丁广武平反回家，仅仅过了几天团聚的日子，他的母亲再也无力坚持，离开了人间。与玉罗克直接相关的人更是难逃厄运。玉罗克被抓的同一天早上，郝志被轻工业学院的联动分子毒打，关进学院地下室。玉罗文被学校的联动分子毒打，关在学校。玉罗克的母亲又一次被关入工厂的地牢。他们又遭遇了什么？他们的命运如何呢？下周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往事回首》，殉道者玉罗克及他们全家的故事第7集，身陷囹圄，一家零落。
往事回首，帮您还原历史，找寻真相。